我们读一段的经文，这段经文也是今天正道的经文，就是约珥书三章第九到第二十一节。请听我来念约珥书第三章第九节。你们要在列国中宣告以下这话，你们要预备征战，要激动勇士，让所有的战士都进前来，让他们都上去攻击，要把犁头打成刀剑，把镰刀打成矛枪，软弱的要说我是勇士，四围的列国啊，你们快来帮助，在那里一同聚集，耶和华啊，求你叫你的勇士下来吧。万国都当奋起上到约沙法谷去，因为我必坐在那里审判四围的列国。你们要伸出镰刀，因为庄稼已经熟了，要见他吧，来见他吧，因为压酒的酒池满了，酒池溢满，因为他们的罪恶极大，无数的人群聚集在判决谷，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判决谷，日月昏暗，星星无光。耶和华从西安吼叫，并从耶路撒冷发声，天地就震动。耶和华却要做他子民的避难所，做以色列众子的宝藏。你们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是住在西安我的圣山上。那时耶路撒冷必成为圣，外族人必不得从其中经过。到那日，大山都必滴下甜酒，小山都必流出奶，犹大的一切溪流都必水流不息，必有泉源从耶和华的殿里流出来，灌溉审亭谷。埃及将会荒凉，以东必变成凄凉的旷野，都因为他们向犹大人所行的强暴，又因为他们在他们的国中流了无辜人血。但犹大必存到永远，耶路撒冷也必存到万代。现在我要追讨我还未有追讨的人流人血的罪。耶和华在西安居住。这时候我们将时间交给宋恩博士传道，让他来宣讲神的话语。
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要感谢你。感谢你，因为主啊，就连疫情也无法阻断我们来敬拜你。我们感谢你，我们在疫情的这段期间依然能够来守安息日。主啊，你应许我们主守安息的主，你必祝福。因此主啊，求你就透过我们早晨这段敬拜你的时间，主，求你使你的福分领到我们，求你透过你话语的宣讲，使到我们能够更加的来明白清楚了解到主你是我们的避难所，并且因此使到我们更加的来仰望依靠你。主，求你祝福这段时间使到我能够把你话语清楚的宣讲，也让讲的听的都同蒙益处。我们如此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孩子们，无论是小孩子或者是大孩子都留心听啊。当你感到忧伤的时候，或伤心的时候，你会做什么呢？有些人会做一些的东西哦，有些人会找人谈话。如果你找人谈话，你会去找谁来谈话，或者谁来听你告诉他们说你很伤心？你会找你的父母亲吗？你会找你的兄弟姐妹吗？还是你会找一位你很要好的朋友呢？ 我通常会去找我的太太，我第一个都会去找她，为什么呢？因为她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会找她，因为我知道她会听我把我的伤心跟她说，并且她会安慰我，而且她会鼓励我，她会为我祷告，她会提醒我上帝的话语的重要。我为什么会知道呢？因为他不止一次这样做了，每次我需要说我找他的时候，他都是如此的来帮助我，所以这就是鼓励了我，使到我每一次我伤心的时候，我都要想要跟我的太太说。我给你打个比方哦，当我的外婆，上帝把她接回天家，就他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那时候我跟我的家人，我们都在美国，我们无法回来参加丧礼，我心里很伤心，因为有离别的那伤心。我的太太也知道我很伤心，她也，我跟她说的时候，她也在鼓励我，提醒我，他跟我说，我们现在虽然看不到我的外婆，不过呢，神已经把她接回天家了，所以我虽然会因为见不到外婆而感到伤心，可是呢，我不需要，我不用持续的忧伤，反而应该感到喜乐，因为外婆的灵魂已经回到天父那里去，而有一天我们会见到他。我的太太她对我的那鼓励和安慰，对我的帮助很大，这就使到我有需要的时候我都会去找她，跟她说，特别是我伤心的时候。可是哦，我太太不是时时刻刻都在我的身边，就好像如果你喜欢跟你的爸爸、你的兄弟姐妹或者跟你好朋友说你的需要的时候，他们不一定就在你的身边啊。我就回到我刚才所说的例子，当我的外婆回天家的时候，我伤心的时候，我读书读到一半，于是我想到说我感到伤心的时候，虽然我太太不在我身边，不过上帝，我们的上帝却时刻的与我同在，无论我在哪里，我都能够向他祷告。无论我在哪里，当我向他祷告的时候，他都能够安慰我。而主确实是，当我祷告的时候，就用他的话语来安慰我。你会问我说，诶，你怎么确定真的是这样？我很确定，因为两个要点要跟你讲哦，两个重要的东西是让我确定。第一，是因为上帝在他的话语当中，就在圣经当中，他告诉我说他会永远与我同在，不离开我，并且会安慰我，因为他清楚的告诉我，所以我清楚知道。第二样，我清楚知道原因是因为每一次，每当我来到他的面前来寻求他的时候，特别是当我伤心的时候，他就安慰我，他使我想起他的话语，他也使到我心里有平安。这是我的经历，而你呢？你怎么知道这是真实的呢？你就必须来紧紧的来信靠上帝的话，并且祷告来寻求他。孩子们，没有人是小到不能或者不需要祷告的。你当从小就学习来仰望依靠我们的主，就好像你怎么跟你的爸爸妈妈、跟你的兄弟姐妹 跟你那最要好的朋友，把你心里的伤心跟他们说一样。你要把这伤心跟上帝说，而当你去跟上帝说的时候，上帝会很奇妙的使到你得到安慰。因为上帝也特别告诉我们说，他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保障。等一下你们要留心听哦，今天我讲到的内容，我们会特别讲到耶和华我们的神，他就是我们他的子民的避难所。我会告诉你们，让你们看见成为他子民跟成为他敌人之间是很大的不一样。而当我们来到他面前，他会帮助我们。所以孩子们记得哦，下次你有什么伤心的事情的时候，除了跟你爸爸妈妈又或者是你的好朋友或者兄弟姐妹讲的时候，你要记得来到上帝面前跟上帝说，来依靠他，来投靠他。好，大孩子小孩子就把跟他们所讲的记下来。我们现在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我们今天就来到了约珥书的最后一讲，最后一堂的讲道。我们会先来回顾一下第一章开始直到现在我们所看过的内容，我们再进入今天的内容。所以在第一章当中，我们就看见了那时候是有蝗灾，而蝗虫来袭，而且带来很大的毁坏，而那时候造成一个严重的饥荒。而原因就是因为当时候上帝的子民，他们持续的违背悖逆上帝，因为他们的悖逆，所以他们就遭到了从上帝而来的审判临到他们。而第二章一开始的时候，就让我们看见说，上帝告诉以色列人，将会有一个更严重的审判就要来了，就是比之前的蝗灾更严重，他们就必须快快的悔改，不要再拖延了。而在接下来经文当中，我们就看见上帝应许了他们，应许说他必然当他们悔改的时候，他必然会恢复他们。无论他的当时面对的境况多么的困难，上帝会使到他们恢复过来，并且呢，他们也能够经历到上帝他的的确确就是他们的主，并且能够经历到上帝是如何的使到罪人能够回归到他的面前来，并且他们也会经历到上帝的应许是何等真实。而因为他们的当时候的悖逆而所临到的审判，他们就受到了欺压，特别是被了四周的国家欺压他们，他们经历的苦难是真的是难以叙述的，很辛苦的，就连族人也被变卖到别的地方去。虽然他们这样的一个经历呢，是他们本身的行为所导致的，就是说这是他们应得的，就他们当时因为他们悖逆神，所以这个临到他们。但是呢，但是上帝却应许说，却告诉他们说他会审判这些欺压他们的人，就是这些人，上帝会审判他们。所以呢，经文就继续的让我们看见，上帝的确是使到审判临到。这也是今天我们特别要来专注的。今天的经文就从三章的第九到第二十一节。经文当中呢，我们今天会一起来看的 就是先知他在向列国宣告的时候，他是不是挑战他们，告诉他们说他们必须组装起来来征战。而在征战的时候，他们征战的对象是谁呢？就是上帝。而我们会看见，因为他们征战的对象是上帝，所以他们无法逃避的结果就是灭亡，他们必然灭亡。而这些国家因为他们是以色列人的仇敌，正如我们以前所说过的，他们同时就是神的仇敌，所以神的仇敌将灭亡。除此以外呢，上帝不单是审判他的仇敌，上帝同时也保护他的子民。上帝也保护他的子民，因为上帝是他子民的避难所和保障。这就提醒了他的子民应当来投靠他，这提醒了我们当来投靠我们的主。所以今天呢，我们来一起来思想上帝是他子民的避难所的时候，我们会从这两点我们一起来思想。第一点，神的敌人将灭亡；第二，神的子民当投靠他。在第三到第九节的经文当中，我们首先会看到就是神呼吁他的敌人来与他征战，是神呼吁他们来征战的。经文这样说，你们要在列国中宣告以下这话，你们要预备征战，要激动勇士，让所有的战士都进前来，让他们都上去攻击，要把犁头打成刀剑，把镰刀打成矛枪，软弱的要说我是勇士，四围的列国啊，你们快快来帮助，在那里一同聚集，耶和华啊，求你叫你的勇士下来吧。第九节让我们看见上帝他呼召，他呼吁谁来征战呢？就是那些曾经欺压他百姓的那列国，这些不单是他百姓的敌人，也同时是他的敌人。上帝吩咐他们要把犁头打成镰刀，哇！而且要把犁头打成刀剑，而且镰刀打成矛枪。请问大家晓得什么是犁头和镰刀吗？请问犁头跟镰刀是用在战场上的吗？啊，不是哦。你们如果稍微去搜索一下，或者去问一下长辈，你们就会知道犁头和镰刀是用在就是平常在整个农场上，或者说就是在田地里的时候，他们所需要用的一些的器具啊，这个就关平常种田啊等等相关的器具。而当战争爆发的时候，田地里的工作就全部都会停下来。停下来的时候呢，犁头、镰刀还有用吗？已经没有用处了。反而哪里需要用东西啊？战场上需要用，对不对？所以犁头跟镰刀就会分别打成刀剑和矛枪，也变成供应战场上战争的器具的需要。所以我们看见至少两点，当时候因为这个战争的缘故，田地已经没有人去耕种了，而且那时候的战争是很大型的，是需要很多武器的，也是日常当中所用的，就拿去打成武器。而第十节甚至说，后半节就说，软弱的要说我是勇士。哎，软弱的，请问你们有没有看过软弱的人上战场？ 啊，如果你们，我相信哦，我们当中应该有人看电影哦。我记得有一部电影当中，有一个人他要去参军，他去参军的过程当中呢，他本身去到那里的时候，因为他很弱小的关系，去到那里的时候，他们就跟他说：“你回去吧，你不用来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弱小到平常人家戴的头盔他都戴不上，人家穿的衣服他也穿不上，人家背的背包他也背不起。而站在同僚的一起的时候呢，他又比人家矮一个头，又比他小一号，不止啊，小几号。所以他们要叫他说回去吧。可是在那部电影当中就发生了一件奇特的事情，他们就请这个人去做了实验，实验做出之后成功，哎，他就比之前大了好几号，他不单变高变大了，也变壮了，他能够做好几个士兵能够做的事情。我相信如果你们看过《美国队长》这部电影的话啊，就会对这个情节比较熟悉。而之后呢，他回去军部的时候，人家都拥戴他，人家都认为说哇，他跟其他人不一样。我特别指出的就是，当美国队长一开始说弱小的时候，请问军队要他吗？不要。为什么？因为这样的人去到了战场上，他或许不但帮不上忙，还会拖累其他人。可是呢，今天的经文却让我们看见，软弱的要说我是勇士，这代表说因为这场战争的需要，它的大型，因此很多人需要去参军，就连那些原本看起来是不合格的，他们都必须投入其中。你可以想象到这样的一个军队是多大型的一个军队吗？哇！所以当时候参战的没有人能够豁免，他们都必须投入其中。通常我们都会说，这样大的军队去打仗，而且是这么多国家，无论他们要去占领哪里，应该都没问题啊，他们都应该会得胜。可是呢，可是经文却让我们看见他们的这些列国的结局却是灭亡。我们一起来看12到第14节。12节就说，万国都当奋起，上到约沙法谷去，因为我必坐在那里审判四围的列国。我们跳到第14节，经文就说，无数的人群聚在判决谷，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判决谷。所以当列国的军队在约沙法谷聚集的时候呢，他们等待着他们的是什么？你看经文说，神说他必坐在那里审判这些国家，审判四围的列国。所以换句话说，他们到那里的时候，他们要面对的就是上帝的审判。而面对上帝审判的时候，那里他们必定会溃败。当上帝审判临到的时候，无论他的军队多大，他们的下场就是溃败，因为他们罪大恶极。经文让我们看见，看第13节，经文就告诉我们说，你们要伸出镰刀，因为庄稼已经熟了，来践踏吧，因为压酒池满了，酒池盈溢，因为他们的罪恶极大。他们的罪恶大到什么程度呢？如果你们有印象的话，你们会想到第二跟第三节的内容哦。第二跟第三节，如果你手头上有圣经的话，你请看回第二跟第三节，不然你就听我读。经文就说，因为他们把我的子民分散在列国中， 又分取了我的地图，他们为我的子民抽签，用童男交换妓女，女童被卖换酒喝。哦，我们都觉得这样已经是很可恶了。可是十三节其实让我们看见，这他们之前所做的，只是他们恶行的冰山的一角。就他们所做的是远远超过经文那里所叙述的。也因此，上帝的愤怒就会倾倒在他们身上。他们将会在约沙法谷，在那里面对上帝的审判。而他们就会好像庄稼被镰刀收割一样，他们会在那里直接的败溃倾倒。而我们不需要感到惊讶，因为诗篇第二篇也清楚了表明了那些敌对耶和华的人的下场。诗篇的第二篇一到第五节是这样说：列国为什么骚动，万民为什么空谋妄想，世上的君王起来，首领聚在一起，敌对耶和华和他所高立的，说我们来争断他们给我们的束缚，摆脱他们的绳索。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主必讥笑他们，那时他必在烈怒中对他们讲话，在震怒中使他们惊慌。诗篇让我们看见上帝的敌人认为他们自己有能力来抵挡神，但是最终临到他们的，他们所得到的却不是胜利，而是上帝的烈怒，并且上帝会使到他们陷入惊慌之中。这些经文就一再印证了任何企图来敌对上帝的势力，他们最终的结局就是完败，就是灭亡，他们会自取灭亡。所以在万军之耶和华面前，没有敌人是站立得住的，没有一个敌人。凡是敌对神的，这是所有敌人的下场。而罗马书第五章十节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原先也是上帝的敌人。经文说，我们做仇敌的时候，尚且借着神儿子的死与他复合，既然复合了，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你们看的没有错啊，那边是写说当我们做仇敌的时候，请问我们是做谁的仇敌？当我们还是神的仇敌的时候，神的仇敌应该有什么下场呢？可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呢，我们却得到了什么呢？我们会发现，我们去思想的时候，我们得到是我们不配得到的。因为作为上帝的仇敌，我们应该是自取灭亡的。可是呢，我们却蒙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拯救。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并且复活了，以致我们现在能够呼叫天父为我们的阿爸父。当我们看见上帝如何对待他的敌人的时候，而且我们去联想到我们以前的光景的时候，这应该使到我们心存更深的感恩，因为上帝就是如此拯救我们，脱离了一个自取灭亡的光景。我们刚才就说了，上帝的敌人将灭亡， 是不是每个都是如此呢？请问你看过你认识的抵挡上帝的人都灭亡吗？请问你在你不同的生活的经历当中，你有见过抵挡上帝的人吗？我相信有啊。请问他们都灭亡吗？我们会发现的的确确是有特例的存在。我们讲特例就讲说这并不是常规性的哦，才是特殊的。特例的时候呢，他们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好，我们一起来看诗篇37篇的第一到第三节。经文就说，神实在善待以色列，善待那些内心清洁的人。至于我，我的脚几乎滑跌，我险些跌倒，我看见恶人兴隆，我就嫉妒狂傲的人。经文这里让我们看见是有特例的，因为就连诗人都见过，当一个人不敬畏耶和华的时候，似乎一帆风顺，事事顺利。于是诗人甚至说他嫉妒狂傲的人。因为从人的角度来看，似乎因为他这个不敬畏神的人一切都安好。可是诗人讲到第16、17节的时候，他就这样告诉我们，他说，我思想要明白这事，我就看为烦恼，直到我进了神的圣所，才明白他们的结局。诗人在告诉我们说，从表面上看起来，他们相，就他的那些不敬畏神的人相安无事，反而越活越好。可是事实就是，当他们的生命结束的时候，他们必然会面对上帝的审判，而这个审判是他们无法逃避的，所以他们是必然会去面对的。这个审判呢，就是当基督再来的时候，在末日大审判的那一天将会发生的。而这样的一个结局是非常悲惨的。而我们在这一生，我们所会面对的，所曾经面对过的最大的惩罚，都无法跟那一日所将会面对的惩罚来相比。而到那时候呢，是没有回头路的。到那时候那些受到惩罚的，他所受的那刑罚惩罚将是永永远远的。人怎么能够逃离这样的光景呢？唯独来信靠耶稣基督，来呼求耶稣基督来成为他的救主，来拯救他，就当他还有气息的时候，来呼求耶稣基督来拯救他，脱离他的罪。换句话说，看起来的这个特例其实不是个特例哦。为什么呢？因为神的敌人将灭亡是不会改变的，不会改变的。而这会鼓励我们，让我们知道说，当我们来仰望依靠主的时候，最终呢，上帝的公义必定实行出来。可是呢，这也提醒了我们，我们要不住的为着那些我们的敌人来祷告。难道你忍心看到失丧的灵魂吗？你难道你忍心看到那灵魂永远的落在地狱里吗？以西结书18:23，上帝是这样告诉我们的，难道我喜悦恶人死亡吗？我不是喜悦他回转离开他所行的而存活吗？ 这是主耶稣，这是主耶和华的宣告。我们呢？我们是否效法我们的主，同样的来看见这些灵魂，这些人的，看见他们都需要耶稣基督，并且要愿意为着他们救恩来祈求呢？的确，在我们的眼中，甚至在很多人的眼中，当恶人兴隆，或者恶人的生活一帆风顺的时候，其实实际上呢，他们的行为不是没有结果的，他们不，实际上呢，他们所做的是有影响的，而不像我们平常这样看起来认为说是毫无影响。为什么呢？因为当他们不断的犯罪的时候，他们的心里只会不断的刚硬，他们会不断的来抵挡神。你看，有些时候当人家做恶事的时候，他们会认为说没有人知道或没有人看到，有些人甚至会认为说知道又怎么样，你能拿我怎么样，你都不能做任何的东西，你是我的下属，你就必须按照我讲的来做，你又能如何？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在工作的时候，特别在工作方面，我们常常会遇到有些时候上司会把你的功劳抢过来，有时同事甚至会做同样的事情，甚至他们有些时候还会一起的来欺负你。不单是如此，他们甚至会把不要做的东西推给你，上司甚至会把多余的工作加添在你身上，他自己就少做一点。又或者甚至是学生，你会常常会看到有其他的同学会结党来欺负你，他们很多时候都认为说这无所谓，他们认为是没有任何的不良影响的。可是呢，他们实际上是在不断的在犯罪，而且是不断的猖狂的来抵挡神，而这只会造成一个不断的下行的一个漩涡 downward spiral， 它只会造成他们的心只会越来越来越刚硬，以致呢他们越来越不认为说他们这样做有任何的错，以致他们也会因此越来越恨上帝，并且他们也会越来越拒绝耶稣基督的福音，最终这就导致他们那永远的灭亡。所以实际上当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就从这最真实的角度来看的时候，我们发现他们现在所经历的兴旺其实不是一种的兴旺。然而对于那些在这现世的时候因为所犯的罪而受到刑罚的，他们的刑罚很多时候都是恩典。为什么呢？因为这使到他们有悔改的机会，以致他们能够免去那永远的刑罚。我记得在前一段时间在小组群当中就看到了有人发了一张照片，照片里面呢很奇特啊，就是应该是有好一群人在那张照片里头。而我觉得奇特原因是因为里面的那大群人他们都是囚犯。他们是囚犯。他们之所以会聚在一起来拍照，因为那一天他们全部都受洗了。他们都洗礼了。因为他们都信了耶稣基督。他们是在什么时候信主的呢？他们就是在监狱里头服刑的时候， 他们来信靠了耶稣基督。你知道吗？在正常人的眼中，或在多数人的眼中，我们都认为说，这些人，这些囚犯，他们是处在人生最低谷的时候，他们是处在人生最糟的情况当中，或者直接说，他们的人生应该算是毁了吧。可是事实却让我们看见，当他们面对这暂时的现实的惩罚的时候，他们却因此而领受了永生。他们因此就离开了原来的罪，不再继续犯那罪，而且他们得到了永生。因此我们要求主怜悯我们，帮助我们，当人家恶待我们的时候，或者当我们面对不公义的情况的时候，我们要持续的来仰望我们的主，并且求他保守我们，使我们持续的信靠他，而不是去羡慕那些犯罪却看起来一帆风顺的人。因为我们清楚的知道，他们现在看起来是过得很不错，不过他们的结局是灭亡。而当我们的心里产生疑惑的时候，或者出现不平衡的时候，就是当我们看见不公义的事情发生在别人的身上，又或者是我们自己去经历的时候，为什么我做这么多，他抢了我东西什么都不做，为什么我什么都没有，都这么长的时间了，为什么他什么都有。当我们自己陷入这样的情况，我们自己疑惑究竟如何去理解而怎么去面对的时候，我们当求主帮助我们转向他的话语，回到他的话语当中，从他话语当中来清楚的来看待这样的事情，并且求主赐给我们那信心，持续的信靠他，在这种挣扎当中的时候，立志持续的来仰望他。而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必然会去享受到主恩的甘甜，我们必然会去体会到我们杀的主他是何等美善的主。尽管在人生的物质上我不像其他人一样，上帝他必然他将会审，使到他的敌人灭亡。而在他的敌人灭亡的必然性当中，上帝也必然会拯救他自己的百姓。这是我们今天的讲到的第二点，上帝他必然拯救自己的百姓。所以我们当来投靠他，我们当来投靠他，来仰望他。当我们想来谈第二点的时候，神的子民应当投靠他时，首先我们要看的就是神他必保守以色列人脱离将要来临的战争。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我们当投靠他。第十二节的经文讲说，万国都当奋起上到约沙法谷去，因为我必坐在那里审判四围的列国。请问你们试想一下，当时候的以色列若是面对四围的列国的大军，似乎是数不清的大军来攻略他们的时候，请问他们那时候是什么样的心情？可能我们离战争真的是很远，因为在我们生活的年代当中，我们没有碰到过大型的战争。可是肯定的，战争会带来很多的惧怕，很多的不稳定，人心惶惶。 而从人的角度来看的时候，面对这样的时候，能够会通常人家会想到的就是，神啊，难道你离弃我们了吗？为什么你死到这样，这些列国来攻击我们呢？可是上帝却在这发生之前就清楚地告诉他们说，他必与他们同在，不但是与他们同在，他是他们的避难所和保障。换句话说，他必然会保守眷顾他们。我们看第16节的经文，经文就说，耶和华从锡安吼叫，并从耶路撒冷发声，天地就震动。耶和华却要做他子民的避难所，做以色列众子的保障。你们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是住在锡安我的圣山上。当我们把焦点放到第16节的时候，耶和华特别的告诉他的子民说，他要做他们的避难所，做他们的保障。我们在之前的经文就之前的内容当中，正道当中，我们就特别的提到了，他的敌人必然会面对灭亡，他们必然会灭亡，而因为他们必然灭亡的缘故，上帝的子民的确的的确确就必然得到保守。尽管那些要来攻击他们的人，他们带着很恶毒的心态，可是上帝却会使到这些恶人的预谋，他们的任何的遐想都不会成真，他们想要做的一切都不会发生。因为无论他们如何的想要把以色列人给除掉，但是上帝他是掌权的主，他使到这些恶意，这些的恶念，使到这些邪恶的企图都得到破坏，以致这些敌人不能伤害到他自己的子民。因此17节才特别的，他告诉我们说，你们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是住在锡安我的圣山上。住在圣山锡安上面的，上帝这样说的时候，表明了他就是那位住在他们当中，与他们同在，来保护保守他们的神。而这就鼓励了以色列人，当来持续的仰望他，信靠他，来投靠他。那我们怎么知道上帝与他的子民同在呢？我们怎么知道耶和华神与他的子民同在呢？神说他是锡安，他是住在锡安的主。可是我们怎么知道？加尔文在这里呢，就给我们很好的帮助。他就提到说，我们对神的这个的认知是有两个层面的，两个层面的。第一个层面就是信心的知识，就是从上帝的话语当中所给予我们的，就是因为上帝的话语如此的说，我们就如此的信，我们就知道上帝他会如此的做。第二层的知识呢，是经历方面的知识，就是从经历方面而来的。就当我们实际去经历的时候，我们所能够享受，所能够得取的。所以仰望上帝的，信靠上帝的人，我们通常都清楚的知道，我们的救恩是在于我们的神。就是我们在知识上我们是明白的，因为上帝的话语就是这样告诉我们，我们也就如此的来信。可是加文就指出，不过当我们实际去面对我们的处境的时候，我们去面对艰难的状况的时候，我们的身心都有时会受到折磨，我们的身心 会在那里挣扎，会如同被抛来抛去一样。为什么呢？因为尽管我们在知识上知道，可是我因为经历上面的缺乏，所以在实质在面对的过程当中，我们有些时候我们的信心就不，我们在经历的过程当中，我们就会因此有软弱而缺乏。就当教文指出这两个层面的知识，就是我们在信心方面，就是基本上的认知跟经历方面的体验的时候，接下来我们让我们看见这两者并行一起兼顾是非常重要的。基督徒信徒，我们清楚知道上帝他应许了要拯救我们，而在今天的经文当中，我们也看见当时的以色列人也知道说上帝必然会拯救他们，因为在事情发生之前，约珥先知已经事先给他们说了。而今天我们之所以知道，是因为在上帝的话语当中，上帝也清楚地告诉了我们了。不过在认知与体验方面，以致我们来信靠方面，还是有时会有个差距的。如果一天有一个人跟你说，我们接下来要去攀山，攀山会经过一些很陡很峭的地形，我们就需要有一条的绳子来绑住我们，而他手头上却是有一条绳子，他说这绳子非常好，它能够承载我们两个人的重量，就算我们从峭壁上滑下去，我们也不会跌下去。我们可能很下意识的可以跟他说，我赞同你，因为数据显示这条绳子的确是能够承载两个人的重量。可是只有当我们愿意把自己绑在这个绳子的其中一端，并且去那峭壁上去攀行的时候，这才体现出我们真的来相信说这条绳子的确是能够帮助保护到我们的。不然的话，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只是认知上认同，不过我们却没不愿意或者没有那依靠的心。而当我们愿意把自己拴在那台绳子上，跟着我们的朋友一起去攀山的时候，而且失足的时候，两个人一起跌的时候，而绳子却把我们两个都撑住的时候，在那里摇晃的时候，我相信我们心里必然会说，哇，这绳子真的能够撑住我们两个人的重量，而不会跌下去。这就会使到我们对那条绳子的认知，从认知层面就转换成为一种的真实的一种的信心，晓得说的确这条绳子是能够帮助我的，以后有谁要攀山的话，我会介绍他用这种的绳子，因为在实际的经历当中，这条绳子的确管用，的确管用。同样的，我们对上帝话语的认知重要吗？重要。我们必须清楚知道上帝的话语如何写，告诉了我们什么，上帝给我们说了什么。然而，唯有当我们来按照上帝的吩咐去行出来的时候，我们才会深刻的去体会到上帝所说的一切都是真实的。我们就会深刻的去体验到，而且是直接的去体验到上帝的应许，他都必然会实现。弟兄姐妹们，就是透过我们生活的起起落落， 特别是在面对那些看起来无法胜过的困难的时候。而当我们选择把信心把自己交托给主来信靠他，依然在这种情况下来遵循他的旨意的时候，我们必然会体会到体验到他对我们的照顾，他对我们的引领，他对我们的保守，以及他的恩手如何的引领我们经历这一切。我们却体会到那是那么的真实的，无论是在工作方面、家庭方面、教育方面、孩子方面、生活方面，或者人生的任何的挑战方面。当我们来信靠依旧来遵行的时候，我们就会清楚的去体验到他的恩典是何其丰富。我记得从当我跟我的家庭在我完成了美国的神学院的学习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就预备要从美国往苏格兰去。而那时候呢，因为那时候时间很紧促，所以我们在我们要尝试尽上我们最大的能力去尝试去处理一切的时候，我们发现那时候我们要去拿英国签证的时候是很辛苦的。怎么说呢？我那时候当我们的学业完毕之后，而且把全部的证件缴上去，全部东西处理完，能够来申请去英国的签证的时候，那时候呢时间已经是很少了。我们那时候之前已经订了机票，原本要1月17号飞往英国的。可是我的印象当中，我们的签证是在12月应该是30或31号才提上去的。提上去的时候呢，等证件从我们所住的大西城往纽约送去的时候，那时候刚好是英国的公定假日，所以最快的话也是应该是1月4或5号他们才可以收到我们的证件。而那时候我真正收到证件的时候应该是1月5号的时候，所以我们有四份证件，就是我们的护照寄了过去，申请表。那时候呢他们就回信了给我们，他们就说谢谢你来申请，按照常规的手续我们需要15个工作日或更少的时候才能够把这一切的东西处理妥当，除非你事先购买了一些优先的一些配套优先配套会比原先的贵哦，贵了，我印象中贵了很多很多，所以我们那时候没有去使用优先配套。所以当我们收到这个证件的时候，我们就想怎么办哦？不准讲，就收到那个邮件的时候，15个工作日，当他收到我的东西的时候，再加工作日进去的话，从5号到17号之间就12天，你再扣除非工作日的话，所以12再扣除4天应该是8天。可是呢那时候又出了另外一个状况，就是我们为了那时候要能够节省，我们决定是从加拿大飞，所以我还必须提早一天从美国去加拿大才可以飞往英国，所以我们真正也就7天的时间，7个工作日才能够等到证件，我们就必须有证件要回来。我们那段时间呢，我们跟我们家庭跟我们的朋友们包括教会都为着我们这个需要，我们不断的来带到。而在我们离开的前一周，就是我们是星期一就必须开车进入加拿大。而在前一周，所以星期一是16号， 前一周的话，我们就想说，如果到了周五还没有收到任何的回调的话，我们就必须把我们的机票给取消掉，再重新的来订新的机票。当然我们晓得说，如果上帝是如此带领的话，那必然是最美好的。所以我们那时候呢，但是我们还在一起去祷告，我们晓得说，一切都交托在我们的主的手中，主给我们的是最好的。16号我们必须去加拿大，而就在11号当天，就是你听好哦，就是5号证件到了纽约。而到了纽约之后，他们会给我们一个回调，告诉我们说几时会，就是申请批下来，他们会跟我们说批下来了。不过却在6天后，在没有收到任何的通知的情况下，就有邮差来敲我们的门，就跟我们说这是给你的。我就说我又没有买什么东西，给我什么。我们拿到的时候却发现是我们的旅行证件，全部都签好了还给我们。而我们11号拿到证件的时候，16号就往加拿大去，17号就如期的飞往英国。而那时候呢，因为时差的关系，是19号才抵达了苏格兰。上帝他为我们的预备真的是超乎我们所想象的。以致那时候就连我当时神学院的，就是英格兰神学院的，不是英格兰，一个苏格兰神学院的主任，他都说他不认为我可以来得及如实到苏格兰去。不过上帝的安排却就是如此美好。而的确就在这样的一种经历当中，透过这样的事件，上帝呢又一再提醒了我们，他就是我们的避难所和保障。无论我们面对的是怎么样的挑战，他都时刻的与我们同在。就算是这种挑战是超出我们的控制范围的时候，他依然的与我们同在，帮助着我们。而当我们把在这样的情况当中操练着来仰望我们主的时候，我们也因此体验到了我们的主的的确确就是我们的避难所和保障。而这也鼓励了我们，使到我们在面对艰难的困境当中，常常提醒我们，我们要不断的来仰望我们主，把自己交托给他，等候他，持续的寻求他，因为他必然会帮助我们，带领我们。而当我们来看上帝的话语的时候，并且来持续的抓紧上帝的话语跟话语当中的应许的时候，这也会使到我们的心得到警惕，使到我们能够守住自己的心，在持续的在变幻当中依然的来仰望我们的主。而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真的能够与诗人一样，我们就能够像34篇当中一样，我们就能够跟诗人同唱说，我们尝到我们的主他是何等的美善。这不是一个应许说我们就不再会面对试探或试炼，然而这却是一个应许，告诉我们说，尽管我们面对试探和试炼，当我们来持续仰望我们的主的时候，我们来仰望他的时候，我们就会深切的、切身的去体会到、去经历到我们头脑上已经知道，就是他是我们的主，并且他常常时刻的与我们同在，他会帮助我们。当我们来仰望他的时候，这些经历只会不断的加深我们对他话语的 的信靠，因为我们的经历一再的让我们看见，证明了上帝的话语就是如此信实的。更加重要的就是，我们之所以能够这样来信靠我们的主，来信靠神，是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以马内利。以马内利是什么意思呢？就神与我们同在。因为他是以马内利的缘故，以致我们能够来信靠仰望我们的神。以弗所书的二章六到第八节说，他本来有神的形象，却不坚持自己与神平等的地位，反而倒空自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然有人的样式，就自甘卑微，顺服至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经文让我们看见三一神的第二个位格，三一神的第二个位格，他取着了肉身，并且为我们受苦，并且死在十字架上，为了就要拯救罪人，就包括了我们这些信靠他的人。他舍去了天上的荣华，为了我们的缘故，最终把自己的生命给摆上，就是为了要使到我们这些原本该灭亡的人能够有那永远的生命。而也就是因为我们得到了这个新的生命，我们能够来顺服天父，我们能够来顺服上帝，以致我们能够来信靠他的话语，以致我们能够来在爱里来成长，更加的来仰望，来爱这位先爱我们的主。愿主的这份对我们的大爱，就是透过耶稣基督所完成的这救赎的工作，这位与我们同在的神，这个工作推动我们更加的把我们交托给我们的神，并且时刻来投靠他，因为他是我们的避难所和保障。我们无论生活当中经历什么样的大风大浪，他都时刻的与我们同在，无论是高低起伏，他都伴随着我们，并且保守着我们。他也永远不会离弃我们，并且会保守我们，直到我们见他的面为止。而第十八节，今天这段经文第十八节，就让我们看见了，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信徒所将会享受到的那份，到那时候享受到的那荣耀，跟那时候的祝福跟福分。第十八节就描绘了当时到时的福分。我们看第十八节经文说，到那日，大山都必滴下甜酒，小山都必流出奶，犹大的一切溪流都必水流不息，必有泉源从耶和华的殿里流出来，灌溉舍亭谷。请大家留意这段经文哦，如果你手头上有圣经的话，请把它翻开。你看待这段经文的时候，再尝试跟下一段经文做比较。下一段经文是在启示录的22章1到第2节。我要你们比较，是因为启示录也给我们画出了同样的一幅画。那你就说，天使又指示我一道明亮如水晶的生命水的河流，从神和羊羔的宝座那里流出来，经过城里的街道。当我说他是画了同样的一幅画的时候，你们可能会说，诶，有不一样诶。 如果你比较经文的话，你就会发现之前是说从耶和华的殿里流出来，对吗？哦，约珥书是说从耶和华的殿里有水流出来，可是启示录却是说从神和羊羔的宝座那里流出来，不一样啊。神的殿跟神和羊羔的宝座不同耶，其实是一样的。因为当我们一起来看启示录21章22节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它相同之处。经文就说到，我没有看见城里有圣所，因为主全能的神和羊羔就是城的圣所。圣所是指什么呢？耶和华的殿呢？我们要记得耶和华的殿所表明的是神的同在，耶和华与他子民的同在。而其实让我们看见在城里是没有圣所的，在新天新地里有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主自己与我们同在。而因此呢，无论是约珥书三章十八节，或者是启示录的二十二章一到二节，那里讲到的水的时候，都是从神而来的。而这个从神而来的，当经文讲到说这个从神而来的生命水的时候，这里所指出的要表达的就是那从神而来的那丰丰满满的福分，而这个是上帝会赐给所有属耶稣基督的人。我们晓得当我们今生投靠我们的主，持续的仰望他的时候，他不但是我们今生的避难所和保障，他是我们永远的保障。我们必然会在永恒里经历到他那已经为我们预备好的那份永远的荣耀，而他会保守我们直到那日。所以在今天的经文当中呢，当我们来看待的时候，真的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来投靠我们的主，持续的投靠他，仰望他，无论在什么情况当中都当如此。今天就特别的讲到了两点，就是神的敌人将灭亡，我们也特别的说到了神的子民当投靠他。结束时我们一起来读诗篇118篇的第九节，投靠耶和华胜过依靠王子。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主啊，我们本是你的敌人，而我们看见敌人的下场的时候，我们晓得主那是我们应该有的下场，可是你却出于你的恩典，你的怜悯，你却拣选了我们，使得我们能够来信靠你，使得我们免去了敌人的下场，而我们得到的就是从主你而来的保证。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我们的避难所，我们的保障，求你去帮助我们能够投靠你，时刻的依靠你，在生命的起起落落当中，求你去帮助我们时常谨记你的话，并且加添给我们恩典，能够顺着你的话语，顺服你的话语来遵行。无论境况如何，我们晓得当我们来遵行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更加深切的体验到主你的确是那值得我们依靠的，你的确是我们的避难所和保障。主啊，求你就赐福于我们。我们晓得生活当中每一天都有不同的挑战，然而主啊，求你就帮助我们能够常常的来到你的面前，天天的来到你的面前，从你那里得力量来荣耀。主，我们如此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